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对宗教研究不深，但是我可以comment两句。在碰到这样很凄惨的时候，佛教会教你庄敬自强，自求多福；基督教告诉你处变不惊，有神同行。你们可以参考。第二个，我觉得他一开场摆就有一点我很佩服的，他说哈，离婚不过是人生不幸当中的一件，这个把离婚的定位定得很好。有时候我们把离婚看成生命的全部，你知道意思吗？就我这一生完了，那就完了。其实完不完不在乎你有没有离婚，在乎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所谓看得合乎中道，每一件事情你把它放在适当的地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以外还有很多事情。因为他除了看见先生跟他这个痛苦，他还看到一个两个礼拜还是两个月两个礼拜的，然后两个礼拜的 baby。所以他的视野没有被这一个离婚的不幸整个把他占满，这一点是他聪明的地方。所以我们人生啊，不管遇到再怎么样的打击，千万不要被那一件事情把你的眼睛占满。你看看，这个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部分，你还有其他的，这样你来看的话，你就不会被他打倒。那我对他这一点我学习的很多，真的谢谢他。就是视野要开阔，那么把这一个苦难当作一个成长跟突破的机会的契机，而不当作一个把你摧毁的一个挫折，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人生观。那么最后他提到，他开始愿意来跟人家分享他痛苦结来的果子，那这个我佩服。我记得去年我在讲的时候，希望以后我们华人社区渐渐有这样的管道，我不知道从怎么样有先入管道，就是有需要的人可以有适当的管道去找到曾经苦过来的人。我不知道在座也有一些啊，像啊报纸哈、啊，或是这些电视界啊，这些是传播媒体的，或是家人界，我不晓得我们有以后有什么适当的管道来，好、啊、像资料库，不晓得这样子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把各式各样从不幸当中走过来的人，他们愿意帮助别人的，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登记，或是 whatever， 就是电脑或怎么样。那么我们需要的人，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登记。现在 internet 那么发达嘛，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子的？来，不要每次只有要等到母亲节才能够听一个人讲，这个有一点，我比较贪心哈，对不起。
现在有请蔡茂堂牧师。
好，重拾碎片，失婚者的再出发。
我们母亲节，我们歌颂母亲，同时也歌颂家庭，对不对？你看我们历届在办这些慈母手中线的这些节目的时候，仔细，如果你每一次都有来听的话，你都听到都是怎么样让家庭幸福啊。夫妻能够很美满啊，教育子女很成功。而且呢，今天我们三位讲员呢也是这样齁、哦、夫妻然后到教养子女到一世牵手齁、哦、而且后来还是双簧、哦、这个不得了。我就后悔没有带孩子来。不然我们来个四重唱。那我先讲一个概念的问题，就是家庭或是婚姻在我们一生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们叫做 Family as an Idol， 那本书是很特别的，我没有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就是说这个家庭成为偶像。那我在这里不是要刻意否认前面几位讲员他们所说的重要，其实我常常在演讲也是讲就是怎么样让幸福婚姻美满啊，子女教导成功啊，怎么样克服困难，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可是当我们把家庭的幸福或是夫妻的美满视为人生幸福的绝对或是完全的时候，不幸如果你成为失婚者，你就掉到爬不起来的幽谷里面了。之所以我会这样讲，因为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不幸的婚姻有渐渐增加的趋势。那当然我今天不是要分析
这个可能造成的原因，我是要劝大家怎么样预防让这样发生。现在我是要重拾碎片。如果我们要重拾碎片，首先第一个就必须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尊严并不百分之百就挂在婚姻这个挂钩上面。如果你已经买入这样的一个婚姻或是家庭的这样的偶像当中，不幸你的婚姻又成为碎片的时候，你大概心里面会稍微体谅我讲这句话的心意。我们这个幸福的婚姻呢，好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呢，在这种雷电交加风狂风暴雨下面呢，不幸它会触礁会破碎。你就好像从船上掉到惊涛骇浪中，遍体鳞伤，欲哭泪已干，怎么办？何去何从？前途茫茫。本来是憧憬的美满的婚姻，现在好像掉在地上的一个破镜。这一些碎片能不能捡得起来呢？能不能从这些碎片再拼出一个美丽的 mosaic 镶嵌？那么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当不幸有一个人婚姻触礁以后，他可能受到的各种伤害。那首先一个很大的伤害就是对这些爱我们的家人来的。当你婚姻开始亮红灯，开始有危机的时候，大部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牧师，大概都是叫做劝和不劝离，对不对？我想我们的人原则上就是说，人家有困难应该帮他们解决啊，鼓励他们啊，提供方法。可是现在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你已经失败了。那对那些存着善意要来鼓励你来讲，也等于他们失败了，对不对？他们不管用过什么方法，那不管是他们疼爱你也好，他们觉得很挫折也好，多多少少会带来一种失望甚至指责的眼光。你不够成熟，你太孩子气了，你太自私了。这种有讲出来或没有讲出来的这样的失望的眼神，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如果是来自爱我们的父母的话，我们实在是承担不起，我们不晓得怎么办。如果你还是一个信教的，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还是教会的领袖、长老执事，甚至你是牧师的话，如果不是你的婚姻失败，你大概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有时候让我们差不多抬不起头来，叫做家门不幸，上帝蒙羞。其实就不需要这些爱我们的人给我们压力，我们自己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对不对？刚才我听我们前面的讲人讲过，有哪一个结婚的时候是看着这个讨厌嫁给他的？
没有嘛。
好，那个人很讨厌的时候我就嫁给他，没有嘛。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是抱着这样的憧憬，对不对？就是因为有那个致命的吸引力，我们终于不顾一切的就嫁了，对不对？或是就娶了，而且许下那个这个什么千山万水的承诺。可是当婚姻真的是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你对你自己以前的承诺、以前你的判断开始起了怀疑。年轻的时候我很自信，我挑了这个虽然不是100分，至少98分没有问题，今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难道是我不成熟吗？还是真的我在婚姻当中我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吗？那另外如果你们有小孩的时候，那这些小孩你会一直觉得对不起他们，不是吗？怎么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这个幸福的家庭来长大呢？那这些都成为我们自责、我们生气、我们对自己讨厌的一个很大的压力。这是自己会给自己这样的伤害、这样的压力。那么在婚姻要宣布失败以前，最后的那段时间，不管是婚姻从哪里开始出了问题，常常两个人的关系都很不好。 伤害很厉害。一般来讲，我们夫妻碰到困难的时候，早期我们都会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谈一谈，然后是请教人家。可是当这个问题不解决，一直往前发展的时候，过了某一个我们叫做threshold， 过了某一个这个关键以后呢，很奇怪的，两个人讨论的内容不再是引起大家不愉快的事情，而是变成挑对方的缺点，从就事论事已经变成人身攻击。那在婚姻要宣告失败前，常常有那一段想起来实在是很伤心的事情，那个彼此对对方那种想办法要伤害，留下来的是满身的伤痕。那这种伤痕让你觉得你被欺骗，你被出卖，你被抹黑，你想要报复，你很怨恨。我曾经看过这样的夫妻，婚姻已经结束很久了，可是那一个觉得被欺负的那一位，他一天到晚想的怎么样打电话去骚扰，怎么样去破坏他这个婚姻，怎么样让他这一生就没好过。是啊，当你吵他的时候，你有一点报复的快感，可是呢，你的 life， 你后来的生命就一直耗在这样的里面，那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出来的一个伤害。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说 till death do us apart， 就是说没完没了，一直到我们两个有一个先见天赋，那我们的婚姻才告一段落，那就叫 death。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不是 death， divorce 离婚也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叫 desertion， 有的人连离婚都不办他就溜了，就不见了。所以现在有 3D， 以前传统的只有一个 D， 现在有三个 D， 都可以让你的婚姻结束。那你想一想，这三个 D 哪一个最麻烦知道吗？是配偶死亡比较痛苦伤害比较大，还是配偶跑掉那个伤害比较大，还是配偶离婚没有跑掉还跟你联络没有就销声匿迹，哪一个伤害比较大你知道吗？跑掉的是，跑掉的开始难过，后来也就好了啦，告诉你，装进自强。死掉的齁，最好痊愈啦，快要死以前了齁，常常夫妻两个都会悔改的，知道吗？真的呢。刚才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写几个字给那个毕医师啊，说这个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啊。不错，真的呢，人到看到棺材的时候齁，良心就跑出来。
我还没有看见棺材。
哦，你还好，那你还是不错啦。那换句话讲呢，如果你的配偶生病或是怎么样死掉了，最后那段时间常常你对他特别好，对不对？照顾他呢，希望他能够活过来怎么样，所以呢，当他不幸真的死掉以后，你留下来的最后那一段回忆常常不是很伤害很大很痛苦的，同意吗？可是离婚就相反了啦，就是后面那一段我刚才讲过是很伤心很痛苦的，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所以才离婚嘛。另外一个你没有想过的麻烦，因为配偶死了，你就是到 Rosier 一趟埋下去 ，cross， 对不对？盖棺论定。配偶活着，对于一个还抱着希望婚姻还可以恢复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就叫做藕断丝连了。你知道吗？这样的伤口，像我们做医生的一样，你跌倒了，你伤再深不怕，我们能够缝合，我们用线可以把那个伤口拉起来。那它会愈合的，时间会让它愈合的。可是如果你受伤了以后，那个伤口有一块东西把它撑在那儿，那医生没有办法缝起来，这种离婚，这种婚姻失败，配偶还在，而且还要联络，因为孩子的事情还要常常打电话，还要什么探视啊这些问题的，那个就好像伤口就没有办法缝合，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有时候还会偷偷的想说，最近好像好一点了齁。有离婚前都知道，刚离婚完都会 有一点说会不会有那时候一时冲动，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不实际的一个盼望，常常是把我们这个要恢复的时间拉长而已。那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面对的一个不容易面对的，我们叫拿不起又放不下啊。但是婚姻当中都是叫做分工而不合作，知道吗？就是这个是你做，那个是我做，压的是你做哈，那里面是我做，男主外女主内哈，或是女烧菜男洗碗哈，啊就是 ，OK， 我现在不是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好，这个都很好哈，但是这个不要弄到有一天呐、啊，变成你那些你本来自己一个会做的事情变成不会做的。刚刚婚姻失败的时候，那个痛苦，那个爬不起来，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这种变成一种过度的依赖。那么当然一旦过去两个人一起生活，很多东西都是一块儿，现在要分呢就很难分了、啊、比如说孩子怎么分，这些不动产怎么分，这些动产怎么分，这个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很难分的，大家觉得心平气和。那常常在婚姻失败以后，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如果是配偶死亡，不止不必分，还可以拿到这个保险金，这个好多了。所以我说这个离婚真的是输很多哈，分也分不平，对不对？哦，两个人在那边，这也是常常刚婚姻失败以后一个很大的伤害，一个很头大的问题，不晓得怎么办。很多人就来问牧师，牧师没有办法，这个要问律师，知道吗？其实这种事情就是能够越理性的、越公平的处理，那这个伤害越少。有的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理性公平的做这种像赡养费啊、子女的什么交易金啊，或是这个财产怎么分呢，没有办法做到两个人心里面都觉得说 fair， 知道吗？公平，后来那个伤痕就带得很久。我听到很多好久好久还在抱怨，没有办法让你自己从这一次婚姻的失败的阴影当中再站出来。那一旦分了以后，那么你自己一个人就要扛一个家，所谓里里外外、哦、这个一间双蛋，这个压力特别的大，特别的大，特别你如果是移民的话，在这个我不必多讲、哦、工作跟家庭，管教子女，经济压力，大部分目前离婚的结果、哦、男生经济程度上升，女生就下降，大半是这样，也许将来会改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主要是男生是在外面赚钱，女孩子离家，就算你拿到什么赡养费还是什么，整个生活水平就下来。那这个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不对？那过去我们的生活，孩子跟你习惯在某一个层次，现在一下要降个 40%， 一下要降个 30%、哦、那个也很痛苦啊，要适应也不容易啊、哦。那么还有一个尴尬，我碰到很多这个失婚的这些啊太太们哈、哦，啊，他们在社会上突然不晓得站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婚姻不幸失败的，整个是实在是很残酷的，残酷的。我们不是说故意要伤害他们，可是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呢，你知道吗？像说你有什么事情要请客，对不对？那过去我们就是。呼呼这样请客，对不对？我们桌子一桌十二个人就是这样，那现在他剩下一个，不知道怎么摆了，好吗？就算找两个离婚的来凑一对好了，好、哦、这样总算两个吧，对不对？好、哦、那坐满了，可是要谈话就觉得很尴尬，所以不知不觉的这些婚姻已经失败的人，这些人是最需要婚姻以外的支持的人，就因为这样的尴尬就失掉了，或是自己就不去了，知道吗？就面临人家那个怜悯的眼神也不好受，那有时候人家要关心你也很难回答，所以这是种种的原因让你自己慢慢的孤独起来，那这个伤害就更大。如果你从来没有结婚啊，那么你就是习惯了、啊、就是自己处理没有问题，可是你曾经结婚过，你曾经享受过两个人在一起那种快乐，那种互相帮助互相安慰的那种高兴，现在不见了以后，那种孤单比从来没有结婚的人更难忍受。 那种空洞，那种难过，才不晓得怎么跟谁讲，那种孤单，这个常常会让一个婚姻失败的人为了这个就掉到另一个失败的婚姻当中。那这个叫伤害加上伤害，我看很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只要有人跟他表示好感或是怎么样，他很快就这样是马上可以填到那个空间，没有错。可是呢，现在我们知道婚姻失败的人，他们再婚失败的比率比第一次结婚的人高，而且高不少。那其中有一部分理由在我看，就是因为要填那个空洞，所以就台湾话说吃金龙破碗。糟糕的就是当你对你的对象对你的配偶那种抱怨那种埋怨深到一个程度，你根本就是不能让他活下去的时候，就走上叫做同归于尽，那这个是最大的伤害了，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不共戴天了。好，那么对碰到这样的婚姻失败的人，我们能不能帮助他呢？他有没有办法把碎片捡起来呢？我必须要讲，这个答案是可以也是不可以。他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每一个婚姻的失败都是独特的，从来没有两个婚姻的失败是完全一样。所以就算你是过来人，你曾经走出来，你有没有办法完全去体谅另一个你想帮助他的人现在面临这个婚姻失败的情形？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跟他一样，我们这个叫做 uniqueness， 每一个的独特性，这个我们必须要接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说可以的话，就是在我们人类对于婚姻的关系的一种憧憬，我们的需要有很多共通性，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对人格，对什么叫做美满生活的幸福价值等等，我们有很多人类共通性，那一部分我们可以帮上忙。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些共通性，还有根据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去调查，他们去访问研究的结果，我们要提出几点的建议给大家参考。那么第一个，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说婚姻不是生命的全部，婚姻失败是很大的打击，是你很大的失败，没有错。但是这不等于你这一生就完了，没有婚姻就不是人，不是。其实人生命的价值不百分之百维系在婚姻的成功上面，这一点如果你肯定，你才有机会爬出来，否则你只有赶快再结婚了，对不对？那么第二个，离婚本身，离婚过去传统的看法是视为失败，但是今天已经慢慢有一个新的看法，有很多家庭呢是有离婚的实质，但是还保持婚姻的外貌，那他们叫做 psychological divorce， 心理离婚。那么这种真的就在法律上的，我们叫 legal divorce， 法律离婚。那他们就在比较这种心理离婚跟法律离婚对当事者跟对孩子的伤害，现在慢慢已经发现这个法律离婚的伤害不一定比心理离婚的大。所以如果这一个发现是对的话，那么换句话讲，离婚不只是一个失败或是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方法，一个解决一个失败婚姻的方法。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你对你的离婚就不会完全以这种负面来看它。那么第三一点呢，必须要讲，就是说当你面临婚姻快要失败或是已经失败以后，有很多好心人士啊会来给你建议，那你可以仔细的听，但是你不必要因为你这一次婚姻的失败就认为别人讲的你都要接受，你还是你的主人，你听了以后你自己好好考虑，然后你自己决定要怎么做，这个抉择还在你的身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勇气。那么婚姻已经破碎了，你付了一个很大的学费，你应该学一点功课。有的人认为之所以婚姻走到这个地步都是那个杀千刀的， 如果他不是那个妖精齁、哦、破坏我们的家庭齁、哦、我们都很好。可是事情表面是这样，事实上里面每一个婚姻失败的家庭当中，当事者或多或少都扮演某种直接间接的角色，这个我们必须要面对。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不要填空，不要填空。等你习惯那个空以后，觉得我不再结婚也可以的时候，你就可以再结婚了。关于这些分配子女齁或是财产的问题，我讲过请教律师。以公平为原则，就是不要在这个分配上成为将来长期的两个人之间的怨恨，避免那样的情形。对小孩子不要平分，要以说怎么样处理对我们的小孩的伤害最小，用这个原则处理。所谓伤害最小，常常是要把夫妻两个的恩怨就留在夫妻之间，那个伤你的心，那个欺骗你出卖你的那个先生，他还是孩子的爸爸，这一点不能因为婚姻的失败否认。所以你要尽你可能的让孩子跟爸爸之间维持很好的关系，如果你是男生，就尽你可能的让妈妈跟孩子之间维持好的关系，能够让孩子还在父母的爱下面长大，啊，这是你能够努力的最好的啊。那么再来就是学习独处的艺术。嗯，我在什么地方讲过哈，就是说孤单跟独处是两件事啊。Alone 跟 lonely，Alone not necessarily lonely。你怎么知道你是独处还是孤单呢？独处是一个客观的现状，孤单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当你在你的房间里面隔着窗户看外面车水马龙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如果你看到的是玻璃上是你的倒影，你的影像在那个玻璃上面，那你是孤单的。如果你看到的是外面车子外面的人，你是独处的。那就看你怎么去处理。其实独处有独处的好处，练习去欣赏它，去 enjoy 你的 alone， 你就不会 lonely。 很多人为了怕这个孤单，就刚跑去很多这个社交的场合，可是当他学不会独处的时候，他跑去社交的场合看见别人双双对对，他成为一大堆人当中一个更孤单的人。他没有独处，但是他的孤单不会因为跑到人群当中就消失，不可能的。特别很多书都劝我们说不要到那种单身酒吧，很多人就是难过就喝酒。他说什么叫单身酒吧？单身酒吧就是一大堆这个孤单的人挤在那边，可是大家还是很孤单，那个叫做单身酒吧。如果你真的很被对方的伤害这个没有办法过去的时候，那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度过去，那么我想最后的话我还是要劝你哈，试试请耶稣帮忙。我做牧师在这种公众场合，我很不喜欢传教，既然是演讲就演讲，可是我看来看去，当你可以原谅你的配偶，你就不需要，对不对？你就原谅他。可是当你真的是被他伤害到，你要原谅他，真的是想到他都咬牙切齿的时候，什么办法都没有，你用尽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你试试看请耶稣帮忙。我自己对基督教最深的领受就是这一点，这个原谅包括很多啊，你要练习原谅自己，知道吗？原谅对方，原谅自己。如果对基督徒来讲，有时候还要练习原谅上帝。有的人对上帝很不原谅的嘛，很气，你还在气，你就没有办法体验到那种赦免带来的释放，那种心灵的释放，那是很宝贵的。可是我只能这样点到这里哈，停在这里。那么，如果你可以从这一次的不幸 学到你可以学的功课，那么你的人格会成长。我想这也是前面几个讲员共同的，就是成长，成长。婚姻当中我们要成长，我们要陪着我们的青少年成长，我们陪着我们的老伴，我们两个人在孩子都走了以后，两个人我们关系还是要成长。不幸婚姻失败的，或是孩子教育失败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还是要成长，我们还是有成长的空间，从错误当中找出成长的空间，这个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概念。我们如果说在我们周遭碰到这样的朋友，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以接纳的态度来鼓励他们，这是不容易啊，不容易，要学习。有时候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呢、我们还是以传统的这种来谈家庭。当我们谈到幸福家庭的时候，所谓幸福家庭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这个叫做幸福家庭。所以我们直接的间接的就把这个单亲家庭从幸福家庭当中排除。我是非常高兴今天我们慈母手中线还请我讲这样的题目，这样的担心，这样的婚姻失败，他还是慈母，他甚至比那个幸福家庭更是慈母。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心态来敬佩他们，来鼓励他们，接纳他们。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陪他掉眼泪，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您听了本录音带之后，是否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请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联络。您对本中心是否有什么建议，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天地中心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是909-860-3797，通信地址是 P.O. Box 640 Walnut California 91788-0640，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是04-461-7812，邮政划拨号码是2208-7850号，许纯英。谢谢您收听本中心录音带，愿上帝祝福您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